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恩典聊天室，我是丹妮。最近我又搬家了，不说笑啊，从小到大，丹妮我的搬家经验真不少。虽然我一点也不想引以为傲，但是要说搬家的种种感受与历程的话，我想我应该还是会比一般人体会多一些吧。屈指一算，从丹妮有记忆以来到现在，大概我搬过将近20次家。这还不包括学生时代住宿舍那种小搬家和换宿舍，也不包括人没搬但是户籍搬了那种为了要就读某一所学校而做的努力。这20次啊，真的都是全家动员的那种搬家，当中包括搬到海外去以及搬回原居地，还有呢在同一个社区里从后排搬到前排，还有同一栋大楼里面从低层搬到高层。这么一回顾啊，原来丹妮我的人生也相当辛劳呢。听众朋友不妨为丹妮我撒几滴同情的泪水吧，感谢感谢。在最近这次搬家的时候呢，当然要整理东西嘛啊，那丹妮我就看到了小学时候的一些成绩单，其实这些是妈妈帮我保留的，因为两年前妈妈也搬家，于是把我还留在娘家的东西送还给我。由于种类还挺多的，当时我也只是往柜子里一放啊，没有仔细看。最近认真整理才看到一堆我学生时代的奖状啊、成绩单啊、纪念册等等都还在，真的是刷新了很多我的童年记忆啊。包括我才读过一学期的那所小学，居然在那儿我也拿了几张的奖状。原来那个学期的每一次考试啊，我都是第一名啊，哈，我完全不记得了。看到奖状和成绩单啊，我突然就很同情当年那个班级原来的第一名，被我这个转学生一下子就抢了他的冠军宝座。不过呢，很快的到了下学期，我又转到别的学校，我想那个时候那个原来的第一名应该很高兴吧。当年因为家里的变故，丹妮跟着家人搬了好几次家，幸好转学到第三所小学的时候呢，终于能够在那里顺利的读到毕业了。看着小学时候的奖状、初中的成绩单、高中的成绩单啊，还有大学的成绩单，还有一点的奖状等等啊，当年的那些拼成绩、等着发考卷啊、通车上学啊、留在学校读书、考试、挑灯夜读等等这些的记忆片段啊，一幕一幕的浮现出来。那些的阶段还有当时的时代啊，所感受过的种种的气息、氛围、情绪等等都慢慢的涌现出来。想想这些就是当年又小又年轻又青涩的我每天努力所得来的成果啊，就是这些的纸张了。那么就是这样啊，用心的缅怀了几天啊我自己的学生时代之后呢，我还是决定了要销毁这些啊过去的辉煌成就、光辉岁月啊。那一方面呢，我是不想增加搬家的重量和体积；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呢，我的眼前呢就浮现了啊两个画面啊，一个就是我想到了我用来保存我自己儿女们读书时候的他们的学生手册啊、成绩单啊、奖状啊等等。有好几个大箱子。另外呢，我就想起我公公过世以后呢，我跟先生还有婆家的亲人整理他的众多遗物，那能用的东西呢虽然也是有，但是其实到后来很多呢都是只能够扔掉的。所以想起了这两个画面呢，丹妮我长叹一声，唉，人生啊。于是就下决心撕掉我自己的这些当年的奖状啊、成绩单啊这些东西。没想到呢，我的老公啊，我先生啊，他反而舍不得，他还 逐一的拍照存档以后才向他们告别啊。那我老公的理由是呢，这些的资料吧，或者说这些文件吧啊，就让他发现，哎，他老婆丹妮我原来是这么优秀的，所以他就觉得，哎呀，这些的记录啊值得保存啊。你看一看，就是这样啊，当事者跟旁观者的角度是可以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也没想到啊，这位老兄啊，他得看到我小时候整叠的奖状才能够啊真正的从心底里啊发现吧，或者是啊认同说呢啊我是很优秀的。当然这优秀也是过去的事情了啊。那除了奖状成绩单这些之外，丹妮我需要处理的还有各种大小形状厚薄都不一样的日记本日记簿，以及好几本一直留在娘家的相簿。那因为呢妈妈她的新家太小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她也就交还给我自己处理了啊。那结果就是觉得非常伤脑筋，看着那些我当年亲笔写的日记啊，从初中高中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一段时间，应该前前后后写了至少10年的时间吧。那我结婚以后呢，就一直让他们呢留在妈妈家，几乎也忘了这些日记本啊。因为我结婚以后虽然也偶尔写写这个日常生活杂记，但是比起年轻的时候呢，一方面是真的少了空闲的时间来做这些的详细记录，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少了各种风花雪月的心情啊，毕竟风花雪月的事情也不多了，所以心情也比较少了嘛。那后来呢又有了智能手机这一类的电子产品，所以就算真的心里有些什么感受啊，一些想法啊，有一些想要宣泄的啊，或者想对自己心情想法做整理的，那我也就选择呢把它们记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面。所以呢这些手写的成年日记说真的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而且也是很有心灵温度的啊。那我随手一翻其中一本大学时候的日记，就看到当年的我啊在为某一个男生说的某一句话呢做多方的揣测，就在猜，哎呀，对方为什么这样说啊，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心意啊等等的啊。那或者是呢，哎，我又看到呢哪一个男生啊又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感觉啊等等啊。那看到这些呢，丹妮真的是百感交集啊。一方面觉得啊30多年的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那还有就是呢，我也想到，哎，其实当年的我啊比现在我的子女们还年轻啊。那种很稚嫩的啊，有时候带点迷惘的，而且心中的那种对爱的一种寻求啊迷惑啊，那其实我当年都是用一种对自己很诚实的字句真实的记录了下来。那日记嘛就觉得是写给自己看的啊，所以都是很诚实的。那不过现在再回头看呢，就觉得哎呀也是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尴尬。但是同时呢又好像重新发现了我自己啊，因为很多事情很多的心情啊有一些事件其实也不记得了。所以我现在就很想把这些的日记呢全都看一遍。我想回顾回顾那些被我几乎遗忘的人生片段。所以呢我就决定，哎，等我把这些的日记啊全部都读完一遍以后，我再来决定啊要怎么样处理他们。那所以下了这样一个决心之后呢，那又要搬家怎么办呢？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在搬家之前看完嘛。结果就只能决定全部搬走啊，一起搬走。结果就增加了我们行李的好些重量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稍后呢，丹妮是打算用一种看韩剧的心情来看自己当年年少的时候所做的这些的记录啊。如果到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想，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那到时候我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吧。那至于那些的相簿呢，也是只能够全部带走再说了。因为就算我要存留啊，就是把它重新拍照啊，存留电子档也是需要时间去处理的。而我们呢，哎，说真的没有足够的时间。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不管啊，每一次的搬家啊，不管我提早多久开始准备搬家，到了搬家的那天呢，还是会变得时间很紧迫。原来计划要做的100样事情啊，总是会只做了70-80样。那虽然没有做到的那10几20样，幸好也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总是觉得美中不足，有一种小小小小小的遗憾。那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某一次搬家非常经典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呢，家里头有请菲律宾外佣帮忙照顾小孩做家务，那搬家的事情自然就要分工合作啊。那为了要清空衣柜，方便工人搬运，而且不会弄脏衣柜里面的衣服，那我就让啊当时的菲佣姐姐就负责呢，把衣柜里的小孩衣服啊都装袋，然后再放进搬家专用的纸箱当中。那交代了之后，我就去忙别的事情了。那到了第二天一早呢，搬家工人来了，他们就开始很有效率的一箱一箱的往外搬。啊，我正感到啊，这个搬家的大事呢快要完成啊，至少已经在进行，好像都还蛮顺利的嘛，就觉得哎，要松一口气了。我就随口问一下菲佣姐姐，哎，小孩房间有没有检查过啊？有没有什么遗漏啊？那她就说啊，搞定啦。那听到她这么说，我就再去啊看一些其他琐碎的事情嘛。再过一会儿呢，工人仍然在搬箱子啊，或者是啊需要拆一些家具等等。那我就走进小孩的房间呢、啊、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最后确认。这种确认就很像我出外旅行啊，要离开住宿的酒店的时候，明明知道我已经都收拾好了，应该是没有遗漏了，但是我还是会多看几眼。也许是过度的谨慎，也许是还是有一点点强迫症，总之我就会有这样一种的简单的最后确认。那当时呢，搬家那天我就无意识的打开小孩衣柜的几个门，那就看到哎都 OK 啊，清空了啊。那到了最左边就是最后的一扇门了啊，我一打开，哦，要命，我的天哪！里面还有一堆满满的衣服被单应该是，对，就放这些啊，毛巾啊什么这类的。那下面的抽屉呢也还有东西。我当场就啊大喊这个菲佣的名字啊，当然我没有说脏话啊，没有骂脏话，但是我是非常生气，又很紧张，又很惊慌啊，又很惊吓。我就赶紧到处去找干净的塑胶袋，还有仅存的纸箱啊，因为当时家里很多东西都已经要么就装箱就已经搬下楼了，上了货车的，剩下应该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吧。总之就要赶快去找这些还能用的啊，还可以用的啊，然后我又不能够妨碍这个搬家工人的作业，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要进来小孩房间搬东西了，所以我就赶紧的啊，抓着我的菲佣赶快啊，也不管这个衣服应该怎么折叠啊，因为我本来我自己装箱的习惯就是每一个箱子啊怎么样的衣服怎么折叠啊，然后把那个空间就是塞得刚刚好啊，摆得刚刚好的，我是习惯这样子的。可是当时非常紧急，就不管它了，塞塞塞塞塞，全部就把它塞进去。那终于呢，这个搬家工人啊，在小孩房间开始在搬啊，搬衣柜，因为衣柜把它不能整个嘛，它就是啊，它是组件的嘛。哎呀，衣柜已经开始在拆了。那我跟菲佣啊，手忙脚乱，终于就赶得及把那堆的衣服给装箱送上搬家的货车。所以往后一回想啊，当时打开这个衣柜门，看到这满满的衣服啊，那惊吓的一幕，真的是让我毕生难忘吧。那幸好之后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那这次呢也没有这样惊悚的画面出现。不过呢，我因为答应房东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清洁完了然后才搬出去。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没有做得非常好，因为就是这个时间嘛。不知道为什么到后来时间还是不够。所以呢就有一些地方呢还是有所遗漏，没有那么样的全部的清洁。幸好房东也没有计较啊，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各方面都算表现的不错，他觉得我们是他的好房客吧。 所以这次呢也算是高分完成了一次搬家。那接下来头疼的就是仍然在进行当中的整理工作啦。严格来说呢，这次是搬回自己的旧家，所以呢各种新旧的物品呢就砸在一块儿。那女儿是刚结婚搬出去，儿子也另外租了房子了，那很多东西的摆放都需要重新规划，因为其实儿子女儿的东西还有很多留在我们家里。说来奇怪啊，虽然搬过很多次家，但是因为呢可能就是我跟我先生吧，都是那种不太舍得丢东西的人啊。那又加上呢有将近十几年间我们都是住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啊。那所以呢不知不觉就保留了很多啊有纪念价值啊，或者觉得将来可能会用到啊，丢了很可惜哦啊，这一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直到这次搬家呢，我们终于下狠心了，来清理一些的东西，就算是清的比以前多吧。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吧，看过很多人事变迁啊，兴衰起伏啊，然后有时候也会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与其留一堆东西让儿女们伤脑筋，不如现在就自己先把它整理好吧。所以呢目前还在努力的整理当中。在这过程呢，丹尼我看着一些记录自己成长历程的各种物品啊，又回想起每一次搬家的收拾、装箱、拆箱、归位，不免呢就想起圣经雅各书的一段话，那里说呢，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是圣经的话啊。那不得不承认呢，人真的是很脆弱，任何一点点的状况都可能会使我们的人生中断，梦想破灭，计划归零。虽然生活中有过挫折，有过一些的不顺利，但是呢想想丹尼的人生啊，我能够走到今天也算是呢还可以吧。我的人生我觉得还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啊，也是少不了上帝的保护的。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们的生活当中也有上帝的恩典看顾，只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是不是这么认为呢？来到节目最后，邀请听众朋友跟丹尼一起来祷告，你愿意吗？如果你认同我的祷告呢，那请你在祷告的最后跟丹尼一起说阿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的人生，使我在感觉孤单、浮躁、青涩与茫然的青少年时期能够认识主耶稣，成为基督徒。感谢你使我在不成熟的年轻岁月当中能够有依靠，在跌跌撞撞与摸索之间仍然有出路。感谢主的陪伴，回头看过去虽然有唏嘘，往前看也难有定论，但是主耶稣，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亘古的磐石。求主帮助我能够继续有信心跟随你到底。主啊，既然你感动我做这个节目，你也让我想起我的经历或许能帮助和祝福到一些的人，求你就吸引更多这些有需要的人来收听，让他们在节目当中找到共鸣，在祷告中感受圣灵，也在生活当中经历到上帝对他们的爱和带领。主啊，不是我有能力说服听众朋友们做任何的选择，也不是我有什么独到的见解能够为他们分忧解难。主啊，是你自己来吸引他们，因为你在我这个平凡人身上的耐心引领与陪伴，更显出了你的宽容与真实。主啊，愿更多听众朋友们来认识你，让你来引领他们过有意义的人生。不管他们的人生经历过多少变动， 愿他们所走过的路，在主的手中都成为价值，不致白费。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有什么体会呢？想跟丹妮分享吗？恩典聊天室，欢迎下次再聚。上帝祝福你。